这几个礼拜基督之家我们都在分享教会是什么，对不对？教会是什么？上个礼拜金老师金长老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分享教会是家，我非常佩服，因为金老师可以用自己的生命的见证跟我们的分享，他怎么在这个神的家里面经历神，经历爱，经历医治，经历恢复。教会是家，教会是一个以爱为神，把大家圈在一起，把大家连在一起的地方，对吧？感谢神。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分享教会是学校，教会是家，教会也是学校。所以呢，教会既然是学校，它就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任务，是要教导每一个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真理，并且能够学会靠着基督活出真理来。这是教会成为学校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我们当中。那基督之家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怎么做的？第一个，我们有培育系统，对吗？我们有E1、E2、E3 三个营会，然后我们有成长班、门徒班，这个还有个领袖班，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课程，帮助大家我们怎么在生命当中被造就、被训练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对不对？另外呢，在我们的小组当中或者在我们教会当中，其实我们有一对一的门徒训练。一对一的门徒训练，我想刚刚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但是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有都希望尽大家都能够接受那个小组长或者是你的属灵遮盖，可以对你跟你有一对一的这个连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陪彼此做彼此的属灵同伴，能够彼此陪伴。那也许你有听过开始你的新生命、开始你的新生活这些课程，但其实一对一的门徒训练最重要的不是课程内容讲些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是那个生命的连结跟彼此造就、劝勉、彼此推一把、彼此拉一把的 那个生命。好，那除了培育系统、除了一对一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乃力传道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晋升学房了。我想其实不只是这，应该不是第一次在这个讲台上听到晋升学房。这一段时间当中都有很多的见证，很多人都提到晋升学房。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是很明白，没有问题。如果你不确定，有一点疑问，今天下午1:30，我们在 Oikos 见，好不好？我们在 Oikos 见，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一起来听这个晋升学房说明会。其实今天在这个讲台上面这边，今天的思会。今天在台上，你会看到今天的这个敬拜团团员特别多，因为这每一位团员都是晋升学房的学生。我们虽然没把每一个人都上来，但是我们尽量让很多学生能够上来，让大家看见这些人就是正在装备、正在造就、正在晋升学房当中学习怎么样能够被主成全的一群基督徒们。好，那同样的，今天其实虽然寇牧师不在我们当中，但是寇牧师对于晋升学房他也有一些话想要跟大家分享，好吧？我们看一段影片，看一段寇牧师给我们的影片，来看一下寇牧师对我们什么话说。
家人们平安，我是绍恩，非常谢谢大家这段时间为我祷告，我也很真实的经验他的恩典够我用，而且在我们的软弱上，神的能力彰显得完全，谢谢主。今天是晋升学房主日，下午有学房的说明会。这段时间我们在主日敬拜听到了好多的见证，都提到说他们怎么样在学房里面遇见神、经历神，生命不断的被改变，而且得到神给他很清楚的那个生命的命定，进到神预备要他做的事。每次听到这些见证，我都非常非常感动，我相信我们都是感动的。但是接下来不止感动，我们一起行动吧。今年教会的标杆是跨越，好像我们过约旦河要越过很多的困难，但是带我们越过这些困难的是神，但是要不要跨出去却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许多的一些困难，比如说生病，比如说软弱，比如说经济的问题、财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等等等等。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很多我们的难处、软弱，但是谢谢主，上帝从来没有对我们说，我把你的问题都解决了，然后你来跟随我。 主是说来跟随我，然后你看看我怎么样带你去解决一个一个你生命的问题。谢谢主。在圣经里面，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多次跟神求说、哎、拔掉，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显然那根刺在他的身上是让他非常难过的，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那个一定让他非常不舒服，以至于他不断地跟神求。然而主没有答应他，主却应许他说来跟从我，然后你会经验恩典够用。试试看，你也正在一直看你所有的问题以至于跨不出去吗？试试看跨出这一步，经历神恩典够用。今天下午的学房的说明会，我们会和你分享为什么要参加学房，然后这一期接下来的这一期精神学房有很多的调整，为什么要调整，哪些地方有调整，我们一起来遇见神，一起来看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向我们的心说话。鼓励你跨出这一步。再说带我们越过困难的是神，但是跨出去是你是我。
好，但愿我们能够真的跨出去跨越哈，跟你旁边的人讲说今天下午希望在 Oikos 看到你。我发现这件事情跟第一堂的反应一样，有些人是笑着笑着就不敢讲的哈。OK， 好，这还是很乐意的，还是很热情的，希望邀请大家一起来哈。去年的晋升学坊主日啊，也是乃迪分享，乃迪用施洗约翰的工作来分享说神怎么样预备他的百姓，对不对？今天乃迪想要也从另外一个圣经人物的身上来跟你分享神是如何拣选装备调塑一个人能够是合乎主用的，合乎主用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摩西。今天我们要从摩西身上来看。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使徒行传第七章22-24节。使徒行传七章22-24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好 ，OK。这段经文如果你足够熟悉就会知道，他在讲的是摩西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他经历说这个他过去都在王宫里，埃及的王宫里长大，然后他到了满40岁，神带他经历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然后他进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经文，甚至透过整个摩西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整个旅程，要来分享神是怎么样拣选装备塑造一个人的。那我们先也来一个祷告好吗？我们先开始一个祷告。这个四文在你面前，我们真说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是到神的殿里，我们要听见神的话，无论讲台上是谁，无论什么人说了什么，但愿今天早晨我能够清楚地听见圣灵你有话对我说。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重生得救，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经历我们的罪被洗干净了，感谢神，哈利路亚，赞美神。那到了这边就结束了吗？我们罪洗干净就结束了吗？应该没有，对不对？就会有人也会分享说，好，不只是要这个得救，不只是要洗干净罪，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要来读圣经，要来明白神的话语，要来明白神的这个法则，以至于我能够这个不再犯罪。这样很好。那现在不再犯罪，将来呢，我可以有一个进入永恒的这个门票。很多人就想说，基督徒的生命好像就是在不断在缠这样子，不断这样子过。但是如果你是这样想，那你传道就必须要很认真的跟你分享，这些事情都很重要。 它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极重要的位置，但是你的生命不应该只是这样，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只是如此而已。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呢，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都应该有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吗？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段经文讲到说，神对我们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当你被耶稣基督用宝血把你从最终拯救出来了以后，你不是只是这样子完了就结束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上帝不只是为了要救你，而且上帝救你是有一个期待的，是有一个指望的，是有一个计划放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他对你有一个期待。然后呢，后面提到说这个期待是什么，他说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圣徒是谁？圣徒是谁？可以回答我吗？圣徒是谁？ Amen， 圣徒是我们。圣徒不是那一些可能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是这个约翰啊，这个保罗啊，这个彼得啊，这些人，也不是在讲台上的这个传道人啊，牧师啊，谁？圣徒是谁？是我们，是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所以他神说他要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在我们身上得一个他原本就应当得到的荣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所行所思所想，应该要能够荣耀神，这个是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得着的，这个是上帝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基督徒们，我的生活不是只是我从最终被洗干净了，然后我读一些圣经，让我知道我可以什么事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然后接下来我就小心翼翼的每一天都活在那个我要怎么样的这个不再犯错，不再犯罪，以至于到时候不会失去上天堂的门票。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人生不应该是一张考卷。不是一张考卷，说到底这个题目做到这边怎么样题目才会做对，怎么样才不会做错，这不是我们人生的这个方向。我们的身份应该是一个计划表，这个计划是要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托付，这才是神的那个目的，这才是那个恩召的那个期待，这才是那个在我们身上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得到的荣耀。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边讲到说，给大家经文好不好，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哦，预备，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姊妹，神说我们的生命被创造出来，刚刚讲了，传道讲到说我们被拯救出来是神有一个期待，这次边讲到说我们被创造出来，我的生命从母腹当中被创造出来生出来，神就有一个计划，神就叫我行善，这个计划叫做什么？叫做行善。可这个行善是什么呢？这个行善不是我在路边看到有一个老太太过马路我去扶她，这个行善不是我看见那边有一个人很有需要，所以我把钱捐出来给他对方。这个行善是什么？这个行善这边讲到说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还是一样回到那个同样一件事情，基督徒们，我们能够被拯救出来是因为神有一个期待期待在我们当中，我们被创造出来，我这个人被创造出来也是因为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预备要我去行的事情。而这个呢，用一个简单的一句话来讲，就是进入命定，完成命定。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神那个计划是命定要我去行的。今天那你要透过这个经文，透过这个摩西的生命来看上帝是怎么样带我们完成这个计划的。你要知道上帝不是那种好像告诉你说，哎，我对你有个很大的期待哦，然后就把你丢在那里不管的，不是。 上帝告诉你，告诉我们说，他对我们生命有一个伟大的计划，有一个美好的那个命定在那边。然后呢，他不只是告诉我们，他也帮助我们成全我们这个人。而在摩西，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到底神是怎么带领人进入命定，完成命定的。首先我要第一个跟你分享的第一个关键，神所做，神怎么帮助人进入命定，完成命定的第一关键呢，就是神拣选人。神拣选人。摩西从一出生的时候，他就经历一个特别的拣选和恩典在他身上。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十二节里面讲到说，摩西生出来的时候，所有的男丁都，所有的男孩子，所有的男孩婴儿，通通都被淹死，通通都被杀死，只有一个人留下来，这个人就是摩西，就是摩西。摩西为什么会被留下来呢？是因为他的身份特别尊贵，他的家族特别的有钱，有办法把他保下来吗？不是。是因为他有特殊的才能才华，所以他特别需要被留下来吗？一个婴儿根本看不出来。为什么摩西是那个唯一被留下来的？只有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神要透过摩西完成他要把以色列人拯救出埃及的计划。换句话说，摩西能够活下来是因为他的拣选，他蒙神拣选做那个被神所用的人，所以他领受这样的恩典。你没有其他理由，没有任何的其他价值能够让摩西赢得生存下来的机会。而且不止如此，他不只是生存下来，神还用一个非常特别、非常非常完全的计划来保全这个婴孩的生命。是什么计划呢？在全埃及地那个时候，所有犹太人的孩子都必须面对这个律法，都是面对这个命令，就是所有男丁都被杀死，只有整个全埃及只有一个家庭可以越过这个律法。是谁的家庭？法老王的家庭。只有法老王可以违背他自己的命令把这个孩子存留下来，所以神就把摩西放在法老王的家中，以此保证摩西是绝对能够活下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神的拣选在他身上，神选择了摩西完成他的计划。弟兄姊妹，在摩西的身上，那个拣选和那个恩典是如此的。而在我们的身上呢？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这样被拣选蒙恩典的。也许你不是在那个生命当中，可是你能够坐在这个地方，你能够听见有人分享属天来的信息，能够领受许多的恩典，生活当中能够经历许多的救恩，这就是神把你放在这个地方所给你的。而为什么你可以享受这一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神对你也有一个拣选，他选择你完成一个他要完成的事情，他选择了你，所以他也祝福，他也把恩典给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那边提到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这个地方是保罗在说他自己。保罗说，我今天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今天能够成为站在这个地方写这封信给各个不同的教会，我能够分享福音，我能够分享教基督的教训，不是因为我多厉害，不是因为我过去多好，不是因为我过去曾经学过多少旧约的这些律法，单单因为我蒙神的恩才成的。弟兄姊妹，保罗是这样认识他自己的，你可以想象吗？保罗心里一定非常的感恩，因为过去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还称作扫罗的时候，他是那个拿举着刀子追杀基督徒，甚至耶稣在他面前的时候问他说，你为什么迫害我？他是个迫害神的人，如果这样严格来讲。可是这样的一个扫罗竟然能在神的手中被翻转过来，变成保罗，并且差派他出去分享如此多的信息，能让他完成如此多那个福音属灵的那些工作。 保罗说没有别的原因，单单就是神用了我，选择了我，然后他恩待我。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拣选。神在你我的身上也是一样，神在你我的身上他也拣选了我们。而且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选择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多好用。你仔细想，在我们的生活当，在我的生命当中，如果上帝要叫我去做一些服事，做一些什么事情，常是不是常常都是三催四请的，一再感动感动感动，催逼催逼催逼，最后你才好不容易说好啦，我去啦，是不是常常是这样子的？是，对不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常常很多的时候做一些服事，做一些我们不太愿意做的事情，可是神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怎么这样子，不要了，是换一个人啦，找别人啦，最后那真的没有办法了。我们大概只差那个约拿吞到大鱼肚子里，我没有进过大鱼肚子里面，大概我们，但是论悖逆我们不大概不比约拿差，对不对？但是如果要论好用，神真的不应该会，应该不会选我们。如果论现在人讲 CP 值哦，就这个性价比哦，神在我们身上付的代价跟我们所能做的这些都荣耀，大概比较起来也很难做一个等价交换，对不对？神带我们身上太多东西了，我们能做的就一点点。但即使是这样子，即使是这样子，神仍然说，我就是拣选你，我就是选择你，我就是要你去完成那些我要你做的，我就是选择你站在那个我把你放在的位置上，发挥你应当发挥的影响力。这就是神的拣选。神因着拣选恩待摩西，神因着拣选也恩待我们，神因着拣选他用我们选择我们，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边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被拣选的族类是说我们被拣选，非常的明白。但什么叫君尊的祭司呢？什么叫君尊的祭司？君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君王的尊贵和价值，也有着祭司的服事和工作。弟兄姊妹，我们价值不是，神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特别有价值，能特别好用，特别能用。神拣选我们单单只是因为他选择你，然后呢，他给你，他在选择你的过程当中，他也把这个至高的价值，尊贵的价值放在你的身上，放在你的身上。什么叫君尊的祭司？意思说，当我们成为那个服侍神的祭司的时候，我们就有君王的尊贵在身上。我们不是因为有很多的能力、才能、价值，我们才能来做祭司，是因为我们愿意委身做神的祭司，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所以我们有君尊的那个尊贵在我们身上。这才是关键，这才是关键。然而从摩西的身上我们来看，说一个人要完成进入命定，进入使命，只要神拣选我就够了吗？并不是，对不对？摩西并不能因为说这个我是被拣选的，所以我就坐在那边等着等着等着，突然有一天嘣，我就能成为那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人，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摩西不会坐在地上等着等着，有一天这个神就让他能够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你仔细想，在摩西的生命当中，其实他所要面对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命令，这个使命，他有许多东西需要去完成，去学习的。你知道吗？当圣经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男丁就有600,000人，所以按照这种比例来推测，如果加女人加小孩，可能有200,000-300,000人在当中。你200,000-300,000人的一个队伍，要走在那个旷野当中，吃喝拉撒都得管，去哪里怎么走，哪两个小朋友打架，两个人吵架都要管。如果摩西是个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会管理，不会做领袖，不会做名人，他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吗？不可能。 不可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不止拣选了摩西，神也装备了摩西。在摩西的身上，摩西如果只是坐在那里等，他没有能力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能力不够。如果神摩西只是坐在地上等，摩西身上也有很多的条件，其实是让他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注意，他是不，那些条件是不能让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我举两个例子来给你听。第一个例子，摩西是一个脾气暴躁、控制不住情绪的人，对不对？圣经当中很明显讲到，当他看，刚刚我们也读到，当他看到有一个人欺负另外一个人，他那个情绪一来，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抓来就打，而且不只是打，还把人打死。情绪多暴躁，这个人在我们现在绝对是情绪障碍、情绪有问题的一个人。他的情绪有问题。第二呢，摩西其实你如果仔细去看摩西的故事，你就会发现摩西绝对不是也跟他族人很亲近的一个人，甚至这样讲，摩西绝对是一个跟他族人分离的一个人。摩西从刚刚出生没有多久就被放在水里飘啊飘啊飘，直到被这个公主捡起来，对不对？虽然我们知道说他的这个姐姐很聪明，他的父母仍然有机会可以在他年幼的时候带把他喂养长大，可是那个时间也是非常短的。他现在40岁了，恐怕那个时间可能不到，可能只有十不，可能不到十年的时间，他就必须送进皇宫。然后呢，他生活大半的时间都是在皇宫里过的，跟他的族人、跟以色列人是没有关系的。他周围都是埃及人，他所学听到的话语也都是埃及语，他所面对、所学、所思、所想都是跟埃及有关的。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的传统、以色列人的思想、以色列人的东西，恐怕只能只是他小的时候曾经听他的保姆，还不是他的母亲，因为这个的身份上应该比较像是保姆哈，对，保姆就跟他分享过一些关于他族人的事情，他们族人的文化、族人的信仰，所以他跟以色列人一定是分开来的。在这个他40岁的年纪当中，恐怕三四十年他都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来说呢？对以色列人来说，摩西恐怕也是一个传奇，也是个神话。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一年，那个所有几那个男丁通通被杀掉，只有一个男孩子留下来，这个人叫摩西。那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呢？在皇宫里，从来没看过。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摩西是个传说，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也没有看过这个人，他也不认识这个人。不要讲以色列人，他的哥哥姐姐恐怕跟他的关系也不熟悉，也不熟悉。但是如今，如果是这样的条件，突然有一个人你不熟悉，你可能曾经只听过名字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跑到你面前来跟你讲说：“哎，贾宝，我带你去非洲，我带你去美国，你会去吗？”绝对不去啊！谁知道你是谁啊？你带我去那边做什么？不知道。一个有脾气、这个情绪障碍的人跑来跟你讲说：“哎，跟我走，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你会跟他走吗？绝对不会嘛！你都不知道他哪一天你跟他意见相反的时候，他发起脾气把你打一顿，把你揍一顿。你绝对不会这样做。摩西身上其实也有许多的条件是他不能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但是面对这样的事情，神不只是知道这些事情，神还装备修剪摩西生命的生命。你会看到说在对不起，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2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使徒行传第七章第22节，预备，请。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个地方讲到是神怎么样的塑造摩西的能力。你会看到摩西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如果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当神来找摩西的时候，摩西曾经说自己是怎么样？拙口笨舌，对不对？这个拙口笨舌在原文当中的其实是口疾的意思，因此他有口疾的问题。就是圣经大部分的圣经学者相信他的就是摩西出生的时候应该是有口疾的问题，说话不流利，说话不流利。但是呢， 但是呢，这个地方却说神用40年的时间把一个说话不流利的小朋友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变成一个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在埃及学什么学问？他在皇宫里学什么？学管理啊，学治理啊，学怎么做领袖啊，对不对？他在皇宫里学的嘛，皇宫里教什么东西？教你怎么做王啊。虽然他不一定将来是王，但是一定 教怎么治理嘛，怎么管理这个国家嘛。所以他在这边学了一切相关的学问。然后呢，后面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什么叫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还记得吗？我刚刚讲的说摩西很有可能出生的时候是一个有口疾、说话不流利的一个人，但是在40年的训练当中，他不只是吸收了许多的知识在他脑袋里面，他还怎么样？他还能够用得出来，他所学的这些东西他都能够实现得出来，他都能够操练得非常流利，所以以至于他人家说看不出来他过去小的时候是怎么样，只看见他现在不管做事情不管说话都非常的厉害，都有才能。神用40年的时间把摩西身上那些他没有的能力、不够的条件修剪过来，用40年的时间装备摩西这个人，让摩西成为一个 被装备齐全、能力足够的一个人。但是这样就完了吗？没有，对不对？神用40年的时间训练装备摩西，神又用40年的时间来训练摩西内在的生命。40年的时间预备他外在的条件，40年的时间预备他里面的生命。这是摩西，这是神怎么样摩西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这是神怎么样帮助摩西。神不是只告诉你说摩西你将来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哦，然后就把他丢在那里不管了，没有。神说我要使你将来成为那个能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并且我现在就教你怎么做领袖，因此我现在就帮你改变你口疾的问题，因此在你生命当中有了一些缺陷，我带着你调整，我带你调转过来，修剪你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完成，神要我们进入命定，完成命定。第一个，他拣选我们；第二，他装备造就我们。这是神要做的事情。神不是只是在摩西身上这样子，神也在我们的身上如此行。所以，当今天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起来走出来回应神拣选呼召的时候，你放心。神会教你怎么做，神会让你做得到的，神会让你做得到的。最后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神拣选人，神装备人，神呼召人。我说乃迪，你有没有搞错啊？第一个讲拣选，第三个讲呼召，你是不是词汇用错了？不是的，我要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前面第一段的时候，乃迪跟大家分享，神拣选人，所以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身份和价值。我是那个被神所用的器皿，那个身份，然后我里面是因着我被神所用，所以我有君尊的祭司，君尊的价值在我里面。那神呼召人呢？我这边想要跟你分享的事情是，当我们神呼召人呢，而我们会不会有一个神的眼光来看待他所让我们看见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好吗？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第23-24节，《使徒行传》第七章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在这个时候呢，你会看见摩西满40岁了，满40岁，过去30几年的时间，甚至快将近40年的时间，他没有跟他的弟兄里面相处在一起，他也没有机会跟他的族人们有一些连结。但是当他40岁，神开始知道他的预备到了一个告了一个段落了，他能力的累积到了一个段落的时候，神就他里面放了一个心智在他，就是让他起意 好，第二十三节这边，然后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那个起意就是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就是神呼召的。但是这个起意后来的结论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24节说，他看见了一个人受欺负，就庇护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这件事情其实很清楚的显示，摩西生命当中还有不足之处，对不对？摩西的情绪还没有学会管理，所以摩西也还不足。但即使是这样子，你会发现神没有因为摩西生命当中仍有不足之处，他就放弃这个人，换其他人。神是继续的接纳，继续的用这个人，继续的塑造这个人，以至于他真的有一天，他能够从神而来，有智慧的知道怎么样去真的拯救以色列人。他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以色列人被欺压，他觉得我的身份、我的地位、我的能力，现在也许可以用我的方法来拯救以色列人。这件事情显示出摩西的，他还不是不够完美，不足够，没有那个从神来的智慧的地方。但是这不代表神就不喜悦、不用他这件事情。相反的，神仍然用这样的摩西，神仍然接受了这样的摩西，用一个很血气的方式回应神，回应神让他看见的东西。但是呢，神仍然悦纳这样子的摩西，神继续的用他，直到有一天他能够更好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40年之后。弟兄姊妹，我要告诉弟兄姊妹的事情是，神呼召人会带我们去看见需要，看见问题。但是我可不可以在这些看见当中，我说神，你让我看见了，我心里就激动起来，还是我看见了也就看见了，然后对神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很多人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常常也会这样？我其实看见了许多的东西，都这些很多的事情都很关键，很多事情都需要有人去做。但是你会不会在心里有一个激动，有一个说：“主啊，让我去吧。”看到那些被欺压的人，你说：“神啊，让我去吧。”看到那些需要的问题，你会说：“主啊，让我去吧。”还是你说我看见了这么多，我回头跟他讲说：“主啊，叫他去吧。”神呼召我们，神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一些机会，让我们能够看见，神激动我们。但是我愿不愿意说：“神啊，照着你所呼召的，我愿意去，我愿意去呢？”我要结束今天的信息，我想请敬拜团到台上来好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三个重要的事情：神拣选、神装备、神呼召，神使我们看见。但是神也要问一句话，就是我们当中有没有那个肯回应的人，肯愿意站起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神在等待的，这是神在寻找的，这是我们的大祷告吗？我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当神让我看见一些问题，遇见一些需要，能够看见那些灵魂人在失丧当中的时候，我愿意跟神说：“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你知道吗？当你愿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你会经历一个极大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呢？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麻烦你给我经文好吗？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并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弟兄姊妹，神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当我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神是百分之百悦纳你的心，神愿意接受，并且他告诉你说，你不用担心，因为我要你去做的事情绝对不是你做不来的。神说我要你做的是照着你现在能做的，你现在已经拥有的，你现在你能够完成的，即使不足够，我也会加添力量给你，即使还不行，我会装备你。神是照着我们所有的，不是照着我们所无的发我们去。但愿我们都有愿做的心，但愿我们都有那个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心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是我最近这两天在另外一个聚会当中所听到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如果你有看这个教会的这个媒体资讯，或者是有些国际资讯，你会知道说，在美国的一个6000人的小镇当中，发生了一个极特别的一个复兴运动。那个复兴运动就是亚斯伯里的这个大学，它是一个大学哈。亚斯伯里大学当中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开始祷告，然后他就不断吸引人，并且许多的人开始在那个地方经历圣灵，经历圣灵的工作，经历圣灵的大能，经历圣灵的复兴，经历圣灵的悔改，然后人们就开始不断的在祷告、敬拜、赞美当中，不断的遇见神。我们都很期待。当全世界各地的人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疯狂的去询问说为什么可以发生，因为这个不只是在美国发生，而这件事情是在年轻人当中发生。很多地方都觉得说，到处的教会都在说年轻人不断的流失在教会当中，流失在信仰里面，可是为什么有个地方竟然可以把年轻人吸引回来，来认识神，大家都想寻找。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会开始这样一件事情，也是从一个人他愿意起来回应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在 Asbury 复兴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是其中有一位牧者是从马来西亚华人当中过去的一位神学院教授。他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领受了神对他的一个呼召，他在不经意当中去参访了这间大学，在大学参访这大学当中，他就经历上帝对他说话，上帝说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现在所有的工作，留在这个城市，留在这个小镇，留在这个地方，为这复兴来祷告。这个神学院教授想了一段时间，他决定我要回应这件事情，然后他就离开他过去的背景，离开马来西亚，离开他所熟悉的华人圈子，去到一个英语系的国家，去到一个只有6000人不到的一个小镇里面。然后呢，他从一个高薪的教授变成一个无薪的祷告者，那工作改变了。他从一个教导神学知识的一个教授，神在那个地方，神重新的操练他，重新的装备他，说你现在要开始跟人分享启示录，可是你不可以用你过去熟悉习惯的那些教材还有资料，你要单纯的读我的话语，用我所分享给你的分享给别人听。然后呢，然后他被呼召去到这个城市当中，从一个个人的祷告开始，神开始在他身边放一些同工与他一起来为这个地方的复兴来祷告， 一个两个三个，他们就成立一个团队，并且成立了每一天早上的晨祷会，从五点开始一直到八点，每一天早上。然后他从群体的祷告个人祷告进入群体的祷告，从群体的祷告进到出去街头行军祷告。在这个城镇其实只有一条主要的干道，他就每一天做一件事情，只要他体力许可，只要他能力许可，只要天气让他还能走得动，他就在身上背着一张纸牌，上面写圣灵我们欢迎你，他就背着这个纸牌每一天走在这个城镇主要干道上来回祷告，一直祷告。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他只能面对一件事，就是我就是听着这件事情，我就是回应那个神对我的呼召，然后我就去做一遍两遍三遍，祷告一次两次三次，分享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今年2月，19、20、21、22、23，将近5年的时间，神让他看见，他5年前的祷告，神带他真的遇见复兴。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我知道你都常常提到复兴这两个字，你都觉得哎，我好喜啊，很期待，很喜欢，很想要。提到神的作为，你也就觉得我好期待。可是神不只告诉你这些东西，神也问你，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愿意说，我也成为那个回应的人，我也回应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催逼，我也回应神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些感动。我知道我还不足，还有我知道我有许多时候能力还不够好，我圣经不够熟，没有关系啊，神装备你啊。但是你说，神，我要站起来，我要去晋升学房，我要成为预备好那个能够回应呼召的，进入命定，完成命定的那一位。我跟你分享一首诗歌，我心属于你。我们一同起立好吗？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来到你面前，
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
主，我在这里。
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
主，我在这里，
唯有我的心。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我唯一祷告，
能悦纳我，
悦纳我，
献上我全所有，
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
我这一生。
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
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柯牧师在身体软弱当中，但是在这段时间神也问柯牧师一句话。柯牧师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对柯牧师分享，我相信他也是神对我们基督之家每一位弟兄姊妹所要问的话。我们都说现在我们是活在一个属灵征战的时代，一个末世征战的时代，在打仗的时候难免有跌倒、软弱、受伤、难过、失败的时候，但是神问我们说，在这场战争，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你是怎么看待你自己的？如果你看自己是一个伤兵，你就会发现你不断的看你自己的伤口。伤兵是什么？伤兵就是那个躺在病床上面奄奄一息，然后不断的呻吟，不断的看着自己伤口，说我脚受伤了，我手受伤了，我哪里都在痛。一个伤兵他只会专注在自己的伤痛和失败当中。另外一种身份是什么呢？在征战当中，另外一种身份是难民。难民是什么？难民就是那个面对征战无能为力，谁来都能踢一脚踏一下，他只能每一天每一时每刻都接受别人的攻击、挨打，这个挫折冲击，他遇到困难只能躲避逃避，只能坐在地上等，说我没办法，赶快派另外一个有能的人来打仗吧。这是难民。伤兵是只看自己的问题，只看自己的伤口。难民是看不见自己无能，看自己没有能力，倒在地上等别人来救他。但是我们当中，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你自己。在征战当中，我看自己是基督的精兵，我是那个能够拿起属灵军装、扛起属灵的军器，面对敌人，天空属灵是恶魔，我说主，我在这里，请派我去，让我打这场必胜的征战。你可以有一个选择，你要选择你看自己是伤兵跌在地上，还是你看自己是一个难民躺在那边等着别人来救，还是你做个决定说，主，我要做一个属灵的精兵，我要站起来，我要与你一同征战。弟兄姊妹，这是神问基督之家的每一位的。神问你，你怎么回答呢？有没有人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站起来，我愿意踏出那第一步，我愿意接受你的装备，我愿意被你所用。今天下午精神学房说明会，它可以是你向着你的意向、向着你的命定踏出的第一步，进入那个让神装备你的过程当中。我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说话。Thank you.
在回应今天的信息，为家人们祝福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我要为谢东升来祷告。东升，你不方便上来哈，照顾那个是吧 ？OK， 好，没关系。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我们为东升来祷告。谢东升是今天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做见证的那位弟兄。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他是在回应神，他对于那些缅甸来的华侨，在他周围可以遇到的那些学生，他有负担，他回应神。虽然他说他已经很内向，他很不善于跟人家交往，但是他肯跨出这一步，他参加了敬神学房，一方面装备自己，操练自己，然后呢，他现在已经开始服侍这些缅甸的来的这些华人。我们为他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我们不仅仅是鼓掌赞美，但是我们更愿意为我的弟兄，主啊，我在面前向你祷告，愿施恩的主你在他的身上，让主你自己亲自使用他，让他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因为他愿意回应你，他愿意跨出这一步。主啊，他不再看自己的软弱，来看见主你自己的刚强。诚如乃迪所说的，他不要做伤兵，也不要做难民，他要做你手中的精兵。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他你要是用他在这一场战争中，他要成为主你所称赞的，因为你主你是得胜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愿主祝福他，在他未来为服侍这些缅甸的华人，主啊，看见主你给他有更多的能力和智慧，也有爱心，以至于他手所做的，主你都喜悦。谢谢主，把荣耀归给你，祝福东升和他的家人，特别他的妻子孩子，让他都能够跟他有同一个心智来服侍你，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一起领受从天上来的赐福。主啊，我们回应你，为今天早上的信息，主，我在你面前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主，不看我们的不能，乃看我们里面有一颗愿做的心，因为主啊，你是照着我们所有的，你拣选我们，装备我们，你也呼召我们。谢谢主，把一个愿意被主所呼召的弟兄姊妹，主啊，把那一个愿做的心摆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同领受从天上来的赐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是充满交通，不仅仅临到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亲爱的家人，更临到每一个有心要被主所用的。因为主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主你在里面是刚强的。谢谢耶稣，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聚会就在此结束，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